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哎，这个不好意思，今天我们一定需要把前两次讲的主题结束一下了啊，但是为了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得稍微复习复习。我们应该是从前一周开始聊个题目吧，就是徐悦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叫做什么，赤裸裸的没穿衣服的光溜溜的卡缪尼森啊 communism 光屁股共产党。什么意思呢？就是70年代初在美国议会备案的一些资料报告讲到，美国共产党在美国社会预备推动的75个目标吧，那其中有关于经济、人文、艺术、社会各方面的目标呢，基本上到现在大部分都成了事实。那这当然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只是蒙哥更有兴趣知道的就是他们怎么达成这个目标的。你总不能说三个人关上门开个会定了75条目标，哎，事就这样成了吧。你总是要有人力，要有资源，要有甚至说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对吧？所以咱们就谈了一下这个东风由何处遍布全地，这是耶和华问约伯的问题。呵呵，到底共产思想这个左派的思想是从何路进来，从何路遍布美国大地，为什么这个风又吹得这么顺，是吧？那么上次我们先讨论了一下共产党这个完全外来像外星人一样奇怪的政治思想怎么会跟这个传统的中国组合成一个完美的王朝霸业呢？哎，这个奇怪奇怪。那蒙哥给听众朋友提供了三点，第一个就是说和中国传统社会以孔老夫子为代表的批判思想和共产党是如出一辙。还有呢，中国共产党的政府说是反封建，其实本身就是最封建的封建政府，因此换汤不换药，中国老百姓呢以为是活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其实呢是亡在这个共产政权底下。这话说的难听，但是你如果从传统的中国无论是人文社会民族思想各方面去想一想的话呢，平心静气，我相信你们不会反对这个说法的。第三当然就是共产主义的作为也包含了这本书里面所说的75项目标啊，与人的罪罪性是同路人，因此才能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罪人抬头，恶人当道，在共产党的社会里面是非常容易的。这就是我们前两次节目所说的。那不知道徐悦的小谢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因为美国，因为基督教立国，圣经文化根深蒂固。你要去跟美国老农说，我们起来革命吧，那么老农拿出一本枪，左手拿着枪，右手拿着圣经，把你赶跑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慢慢的先把人们里头的思想观念完全转化过来，要把圣经拿掉，圣经所宣扬的真善美的标准拿掉，
对，
要把丑恶的变成美好的，把美好的变成丑恶的。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社会越来越混乱，危机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大家失去了安全感，就自然而然倒向大政府，这样的话这帮人就出来了。但是我想今天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对于所谓北欧的这种社会主义运行模式有这种美好幻想的人，你不要忘了，就是里头最暴力的那个部分那个派别，等他们扫清楚了这右派中间的左派，就是他们下一个目标，所以到了最后一定是走向极权。
嗯，
如果照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所以说今天对川普的恨，我觉得最主要的恨是对于这个势力的这种阻挡，而不是说这个人说的话有多么粗鲁或者怎么样。
Yeah,
其实不是那个，为什么各大财团恨他？因为各大财团堵了他的财路。这些各种组织为什么恨他？因为他的这个出现似乎是对这种一种邪恶势力的阻挡。但是那边的人觉得说，哦，基督徒认为川普是上帝派来的救星，显然基督徒其实都不是这样看待的。但是确实川普的这种政策表达，他的政策表达的确确就是对着这股要把
对，
真善美的东西变成假丑恶的东西的这种势力的一个坚决的反抗。它不是像以前的那些共和党那种中间派啊，就是啊，我们为了保持这个表面的我们这种和气啊，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今天 kindness 是一个最被 overestimated 的一个 virtue， 好像是你人是一个很 nice 的这样一个人是成为了这个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准一样。就川普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成为人们诟病的这个对象啊。但是他的政策所对抗的那股邪恶的黑暗的势力，
节目播完骂你的人比骂我的人多了，就是邪恶。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但是我觉得川普即便这次输了，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的美国民众已经被唤醒了，就是说以前不是那么明显的东西，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对吧？
我不是很太乐观了，你太乐观了。就以前是至少是有农村包围城市啊，在美国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包围农村呢、啊。马上城市要消灭农村了，
而且还是一句老话啊，你这个好人干坏事啊，干不过他们的。
这倒是，
对，你说我们通通都觉醒了，然后我们干什么？做个节目，对吧？
做完了节目继续回家睡觉，是吧？
我都被警告过，就是也不是警告吧，就是我们同事也是好心了，提醒我，就说你们班里会有好多从农村来的第一次进城的这个白人孩子们、啊、他们的思想非常的保守，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才能和这个环境融合。
那当然就是说过去这个势力尤其从60年代开始，他们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中空，这个中空就是因为美国的教会，美国传统的基督徒并不是 perfect， 他们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不能挑出毛病来的，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嗯、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还有很多可以诟病之处，因此我们就暂时把它称为这个极左派的势力，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agenda， 它能够顺水推舟，就是普遍从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孩子对于这个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有一个反叛看不起的心理，他觉得他的父母亲是伪君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招兵买马。
对，然后这两天对我其实也是一个震撼教育，因为就是徐月也知道嘛，就是我们在那个群里面，就因为别人问起来选举事情，然后我就说这个怀疑有作弊的可能啊，对吧？徐月也在那个群里，我根本就没有说任何的其他的就过分的事情啊。那仅仅是因为呢，我投给了川普啊，那就有我服侍过的慕道友，本来和我是就是我们大家关系都彼此关系很好的，
真如交融，
居然就。人身攻击啊，其实我知道他是恨川普啊，但他对恨川普这种恨意就转嫁到给川普投票的人，他都是就是恨的一样。而且我这个是对我很震撼，因为我认为网上吵架都是这个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就是说不熟的人，你可能见过他一两次，反正无所谓嘛，大家以后不会再见面。
对，
但对于这种就是基本上跟你啊每周查经，然后每周一起来坐下吃饭的这种人，他居然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主动的去攻击你，而且他攻击的内容都是很，就是说你根本就不配做个基督啊，你们基督徒都是虚伪的啊，你们投川普基本就是证明了你邪恶的本性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就大概这个意思，然后说你看你们、啊、川普输了，你看你们的样子就是好像丧家之犬呢、啊，就感觉就让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恨？你可以说我不同意，我觉得你们没有证据，你们只是在这个阴谋论，这我都可以接受，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
但为什么一下就升级到说对你这个人就完全要否定？
因为你平常在我们的言行之中，我们在讲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就是伤到他了。我们觉得我们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可是他们听起来就好像我们后来在听他们讲话一样，觉得他觉得非常刺耳。
就是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在他的角度看啊。他的身份没有解决啊，他在工作前、
哦对对，这个很困难。
他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他看你啊，你早上去投票啊，然后你说作为基督徒，川普怎么怎么好，他真的是会觉得你是一个虚伪的人。他觉得说，我不管是就哪怕这个人是一个啊，希特勒上台给我一个身份，我也愿意支持他。那你说他不好，那就是你也是恶人啊、我拿不到身份，就是你搞的。所以就会感觉说这种恨只能是来自于切身的利益，是。
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你必须要考虑，就因为在群里面嘛，你看那个名字看不清楚、他是不是有点把你跟徐悦弄反了？
哦，没有，他是两个一起骂。
那你就是不是因为川普的关系，你是因为徐悦的关系。
没在群里被人骂，这个已经很，我已经很习以为常了。现在，
但是我们刚才在讲这个美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从我们上次一直讨论到现在，这个到底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共产党他们所制定的这些目标从这个60年代开始制定，能够这么准确这么顺利的推行在美国，简直就是大丰收啊。现在就刚才讲的也很有道理，他越是离这个目标很近的时候，他要是突然来了一个意外的拦阻，那他那个气就越大。
嗯哼，
因为川普无论怎么讲他是个重磅级的，他下手很狠的。
Yeah.
对，明明已经从克林顿奥巴马马上眼见就要成功了，尤其希拉蕊要是当选的话本来就已经成了，结果先来个川普，川普有这么多的可以让人家挑出毛病的政策，那他们当然就是火气是很大。我觉得徐悦讲的是很对的，但是不管什么东西，你从60年代开始要一直到现发展到现在，你总是要有班底，你不可能就是几个人的。
那是他列出了很多，在那个电视片里列出了很多机构啊，什么组织啊，什么这个团体那个团体，这个工会那个联盟什么，甚至包括有一些跟教会挂钩的一些组织，追本溯源都发现，哦，原来这个是他们一起在都是在这个小组里的人开枝散叶，慢慢慢慢这样搞出去。
他必须要有这个东西，还是回到我们上次问题，这个东风从何路散布全地。你说共产主义的思想它到底是从哪边来，它是从太平洋这边来，是从大西洋这边来，在美国来说
是从欧洲来的。
对，从欧洲来，从欧洲哪里来的
应该是，我知道美国共产党是收苏联共产党的钱的，德国吧，说德国呀。
哦，其实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简单，这个绝对不是蒙哥在这里危言耸听啊，你到网上去查一查就可以了，你基本上要查的题目。
发表一些精神病言论了现在。
难不成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吗？
差不多，你去查查什么东西呢，就是犹太人在美国，你就查这个就可以了。这是明明的写着的啊，有大部分东欧的犹太人就是从苏联革命一直到后来啊，在东欧的犹太人大批移民到美国来，是讲得非常清楚的，你到网上自己去看，连这个 Wikipedia 都是这么写的，他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人是社会主义者，是共产党员，他们在美国在推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是不遗余力，他们是走在前线的，他们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这个自由progressive liberal 的思潮啊，那我们现在当然晓得，这个犹太人是很厉害的。你不管是搞新闻业、搞学术、办杂志啊、做研究，尤其进到各种阶层的，尤其是大学学府里面，到处都是他们。你算算时间差不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是我们叫做 like-mindedness， 就像人家听我们节目，觉得我们三个想法很像。那万一有个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可能都会做一样的决定。甚至我们不用开会，可能做出来的决定都是一样的。那有几十万的人，而且这些人是特别优秀的人，他们进到学校，他们去所做的事情，那根本就是替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前途铺路。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些人从美国本地土生土长，这个他完全是反对共产党的。
嗯，
只是为什么有这么样大批的基本班底在逐渐逐渐像海水一样淹没了整个美国的，尤其是高等学府、教育界、新闻界、娱乐界、艺术界，那你想想就知道了，还有哪一族的人是这么能干的？但是有哪一族的人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那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最近在逐日的时候讲，很多连中国来的人都不晓得所谓布尔希维克实际上是犹太党，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参与这个布尔希维克的政府运动，所以后来史大林起来要打压异己，主要就是打压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基本上是怎么样，从这个1791年到1917年他们被摆在苏联和东欧这一大块地方叫做白俄的地方，你犹太人只能住这个地方，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很苦，下放，然后沙皇了动不动他们就有一个 program 打压你，你们没有任何的前途。因此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国家是次要的，政府是暂时的。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无祖国的人？不是工人，是犹太人。因此他来到美国，他对于政府 他的看法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他的国家观念也跟我们是很不一样，但是这个话讲得很难听，他们已经做世界公民做了2000多年了，那政府对他们来说呢 always bad news， 那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他才可以脱离那个贫穷的环境，就是念大学，在科技上有专长啊，或者进入军队，那这些人呢他就可以脱离这个白垩区，他可以住到城市里面啊，但是他的家庭也可以有搬进，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这么上进，那加上犹太人聪明，这是不用讲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当初这个在欧洲布尔什维克搞革命的时候，里面都是犹太人，都是流亡海外的犹太人，那现在这些犹太人大批的在布尔什维克党里面，虽然遭受打压仍然是一样的，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就是苏联在做核弹的时候，他们需要这种精英的科学家嘛，缺了一个再招一个，再招一个，再招一个，招进来全部都是犹太人。所以一个领导到底是谁我就忘记，他就说难道就没有一个不是犹太人的人会做这个东西吗？太多人都是犹太人，他们可能改名成苏俄名字，但你要去查才知道他们真的就是犹太人。那这大批的犹太人来到美国，这是明明的啊，我再说啊，各位听众朋友不信的自己上网去查，他们是很多来到美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信徒，仍然是共产党员，他们对于美国的这个 progressive 运动，还有各种各样的平权运动、妇女运动，这个在100年以前布尔希维克里党里面的女党员就已经有 20%， 犹太人的女党员占犹太人党员的 20%， 是这么多，他们党员的数目是上200万这样子上的，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完全不晓得的事情。那这一批人大批移民到美国，美国不是没有警觉，所以美国在1960年的时候曾经停止中东欧的移民啊，就是考虑这样的问题。他们带来太多自由的思想，我们认为说犹太人是信主的，犹太人是敬上帝的，实际上你不晓得犹太人里面各种各样的人可多了，他们那个自由思想的、解放思想、开放思想的犹太人，那个生活的混乱、婚姻的混乱、男女关系的混乱，最解放的就是他们。你看马克思就知道了，他能够完全拿着一本圣经，那真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把圣经反过来写出来的东西叫做共产主义。越内行呢，就做起事情来就越准确，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打倒这个圣经的权威，打倒教会，不管是什么，连 synagogue 都是这样。他们来到美国以后，有很多产生了很多很多自由派的犹太人会堂，其实是不信神的。你把这些东西通通加在一起，这个东风到底经从何路散入全美国，应该可以得到相当的答案，因为简直没有别的解释。他必须要有这些班底啊，这些班底是从哪里进来？从东欧，苏联革命剩下来的犹太人来到美国，他们不但是共产党的信徒，而且很多都是身经百战，他们搞群众运动，搞新闻，他们是大内行，都是大内高手，呵呵，再加上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这就有点像，对，我要讲小学了。英国人呢、啊，英国人有个国教，就是进化论，就什么非洲的探险家去找骨头的这些小疯子啊，通通都是英国人。那英国人他们就曾经做过一件非常彻底的事情，他们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自然博物馆，通通给你包了下来，由他们来替你写什么是人类的历史，什么是化石，完全是他们的解释。那他们要需要抓到什么东西呢？博物馆里面的什么馆长啊什么书记啊，我不知道怎么讲了、啊，他尤其是那种 curator 啊，专门去决定什么东西可以展览的、啊，去决定估价的这些东西。那这些 key position 都是英国人。那他们
我去过这个那种英国的贵族啊，
嗯，
好多他们。就是中国的贵族不都是提笼架鸟享受生活啊？
对对对，
英国的贵族很多很多，他是特别喜欢自然的，而且他有那个条件，因为这个他是帝国嘛，是横跨全世界的。
探险。
他们的乐趣呢，就是去各个地方收集这些稀奇古怪的，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蝴蝶，他要把全世界所有的蝴蝶，他自己去抓，
自己去抓，
这是他毕生的这种乐趣。所以后来去他们家里面就展览的都是这个祖辈留下来这些很多。
嗯，对，可是他们有一本圣经叫做进化论，因为这是他们英国国教，对吧？他是非常成功的把所有全世界的博物馆应该怎么教怎么说，那都掌握了。那这当然延续出来，就是说生物学啊、物种学啊，通通都是他们的东西。
嗯哼，
这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的。那一样的，因为犹太人不是像我们一样有国家观念、政府观念的这些人，他们在美国的尤其是高校里面占着绝大的优势的。
嗯，
他们办起教育来那跟我们是完全两码子事儿。反权威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再加上假如这个犹太人他本身是一个很有优越感的犹太民族，我们这些人以及这些政府通通叫做什么？外邦人。
外邦人。
外邦的政府把你颠覆掉，把你搞得天下大乱，没怎么样。因为从骨子里他们还是非常骄傲的一个民族。这个是没有话讲。但是这些话呢，我们就是今天做了这个节目了，明天到底还能不能在家里面吃晚饭已经成了问题了。
有人来敲门了。欧洲人呢基本对犹太也是这个评价呢，就是说他们始终不融入啊。
对。
我也讲就是没有时间哪个民族。
这个我就说，但是犹太人里头他也有不同的犹太人，不能就
是
单纯的、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对。
你也有那种非常传统的保守的 Orthodox Jews 也有，对吧？也有这个犹太 Messianic Jews， 也有很多，我也知道有很多保守的犹太人，所以这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可能有许多的这个共产党员犹太人，但是就是说我想说的是，咱也不能一竿子打死。
哦，那当然，我们
不是说一不能
对 Orthodox Jews 他不会到大学里面去教书的。
嗯嗯，
对呀、啊、对呀、啊，这帮人也是属于最近在纽约搞葬礼被镇压的对象嘛，不是？
不打疫苗，
就戴着高帽子留着长胡子的那些人，嗯，
不打疫苗的，
那就是就有不同的，有很多不同的群体了，就是说，但是也我想你可能你想表达就是说。你如果去看，你如果说，因为犹太人确实很聪明，因为你看从诺贝尔奖的这个比例就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对不对？那是远远超越他的人口的这个组成的，世界上一些组成的远远超过那个比例，而且他们非常的坚韧不拔，就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除了自身的这个条件之外，自己也非常的刻苦，
非常的努力，
所以
没有话，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有成就了。
嗯，
对，但我同意蒙哥讲，就是因为我自己发现，就是犹太人不分左右，他这个犹太的身份，哪怕他是很 liberal 的犹太，哪怕他是不信神的犹太，他这个犹太的身份在他身上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不无法摆脱的。你看那个 Bernie Sanders， 他是犹太人吧？对吧？他是很 liberal 的，我 I don't know，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犹太教的教徒哈，但他是犹太人哈，他好像也去过耶路撒冷。那之前我们讲过说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政治部主任一个犹太的女人啊，
嗯，
她呢就是其实是支持川普的啊，她是右派啊，但是她在纽约时报当政评部主任，结果就被纽约时报这些人赶走了。
嗯，
赶走以后我就觉得她就写了一封信来抨击纽约时报啊。
嗯，
那当时呢我就去查她的背景，我发现她是犹太人，然后她在这个耶路撒冷先驱报，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大的报纸，他也在那儿做过几年啊。然后我发现他之前的那个纽约时报的政评部的主任也是犹太人，也在耶路撒冷那个先驱报做过几年。后来我再去查这个华尔街时报的政评部主任也是犹太人，也在耶路撒冷做至少一两年。他们都是美国出生美国长大的。
对，
其实跟犹太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他的身份是犹太人，而且他有的是左的，有的是右的，但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回去耶路撒冷至少一两年的时间。
对，
你说是受训呢还是什么，就是这种自发性的
寻根，他们寻根，而且他们很多的犹太人他只要回去朝圣了一次，他找到他的犹太根了，就好像你中国的小孩不喜欢做中国人，直到他吃到回了北京回了重庆吃到很好吃的中国菜，这以后就不一样了，再也不一样。他们找到跟他们开始找到他们的 identity， 所以在犹太人来讲呢，从非常的 liberal 归回到非常 orthodox， 就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是蛮普遍的，这是蛮普遍的现象。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们对于他们所在的这个政府也好，国家也好，他有一种连自己都没有体会到的，有一种战士感。
嗯，
也就是我们就不说敌意好了，这美国的传统对他们来说呢，比不上犹太的传统了，
对不对？
这么算好了。OK， 所以你看 ，Bernie Sanders 对美国整个的传统，他是非常鄙视的。那个轻蔑，那个鄙视，那个看不起，那个觉得你这东西根本就可以全部砸掉，没有关系的。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我们看的圣经基本就是在他们看来是邪教嘛，对吧？
那是啊，是啊，
对，你后发展出来一种东西，然后你们这帮人还去信啊？
对他们来讲，他找到自己是犹太人，这个再怎么说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牢底。这一找到我是犹太人，你们是外邦人，这个所谓外邦人要战战兢兢的出入他们的营寨，这个思想基本上犹太人关起门来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嘛，跑到这不是一个人讲了，跑到犹太人，跑到耶路撒冷的地方，他们非常看不起你。
嗯哼，
那这种看不起，你想他住在纽约，住在美国，那些人很多根本就是美国搬过去的，对吧？
嗯，
他们在美国长大，可是对美国的政府，尤其要是一个右派的政府，要是一个基督徒的政府，那你想，美国包括川普在那是拼命去抱耶路撒冷的大腿，向他们表示好感。可是犹太人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你们这个信的所谓的耶稣根本就是邪教，这是最怎么讲，最亵渎的，对犹太人来讲最亵渎的一个东西，要不得的一个东西，就是信耶稣了。
而且你看这次川普他们弃川普如敝履啊。
是啊，那没什么好讲的。对啊，对啊，因为他们势力大嘛，他们不在乎你美国到底选哪一个种族了，这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问题。好了，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可以结束了？那徐悦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言论要发表？要不要带我们听众朋友做个祷告啊？
我们节目好像从来没有做过祷告，
每一期都当最后一期做，是吧？
对，当最后一期做，
就做一个结束祷告。
结束祷告是节目结束祷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